那我们开始，我会飞快一点，那你们再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吧。天父，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不纪念我们的罪孽罪犯，主啊，你都把我们丢在海里面，我们谢谢你，东离西有多远，你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因此我们在那天离地何等的高，你对我们的爱也是这么的长阔高深的爱当中，我们能够继续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前行。求主帮助我们，不但能够在爱里面前行，而且帮助我们在你基督真理的爱当中，我们能够建立自己，我们能够造就自己，我们也能够建立这基督的身体。你把我们放在一起，互为肢体。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建造，让这个基督的身体最后真的是主你自己再来的日子的时候，你真的是我们的头，你真的因着你自己的作为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真的是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没有瑕疵，可以献给你的心腹。谢谢主，你真理的灵继续来引导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昨天没有来的呢，就请你自己上网去听了你们的网站。然后呢，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继续讲下去的这个题目，是在爱里面建立自己。我们昨天讲到人际关系实在是不简单啊，我们承认真的是不简单，我们真的承认这样。所以呢，当我们谈到说我们这个人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个人的这个麦克风没有声音吗？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的里面的心呢，有思想，有计划，有判断，有分辨的能力，这个是一般人看到的认知心智的部分。我们心里面呢也有一个功用，就是我们里面有些感觉，有些感受，有些情感，有些情绪，有些想象，有些反应，有些欲望，这一部分呢是被我们发现的所谓的，后面听得见吗？听得见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情感情绪的部分。那我们心里面呢也会做决定的，做选择，然后这部分就是一般人常说的意志的部分。所以对我们来讲，当我们思想情感意志是合一的时候，我们良心是非标准就有平安。那堕落的人呢，这个思想里面是没有神的真理，不是以神的真理为主。堕落的人呢，情感是喜欢我喜欢的，讨厌我讨厌的。堕落人是选择我要的，因此我们的良心也有平安有喜的。但是在基督里我们被更新之后，我们的思想是耶稣基督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是喜神所喜，恨神所恨，忧神所忧，乐神所乐。我们的选择是不是我的意思，而是主你的意思来成就。因此我们的良心里面所享受那种平安，就不是自以为是的平安，是圣灵当中真的是神的国、神的义的那一种平安。因此当我们谈到说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彼此圣徒相通不容易。那我们今天所引用的是你的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边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啊，外邦人是虚妄的心。十八节，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种种的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然后二十节就讲到说，你们以前旧人是这样，但新人不一样了。新人是怎么不一样呢？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为什么这败坏呢？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然后你不单是要脱去旧人，不是只是脱了没有了，你还得什么，又要穿上新人，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讲到你是脱去旧人了，你现在要穿上新人，但是怎么个穿法呢？我们怎么样穿上新人呢？怎样把它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那这一点就很重要。如果你想要把自己真的是落实在旧人脱去新人穿上的话，他接下去马上就要说，所以 因为你已经脱去旧人，因为你已经穿上新人，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所以什么呢？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你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不可犯罪，所以第一点弃绝谎言，第二点生气要处理的，生气不可犯罪，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也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第三点，污秽的言语一句话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主的日子到来。然后第四点，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扰让、毁谤，并一切的恶毒，或作阴毒，恶毒是你自己不知道的，很阴的、很阴险的，长在那里的，在你心里面的，这些都当从你们心中除掉。积极方面呢，是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那这是在说什么呢？这是在告诉你说，你从前是旧人的时候，你旧人的时候，你这颗心是什么样的一颗心呢？根据以弗所书讲的，是一个虚妄的心，是无知的，是刚硬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虚妄的思想，那种了解是黑暗的，是无知的，是硬的心，而且是放纵种种的私欲，想要贪求更多，那些是私欲，是欺哄的私欲，这是你的从前。这个从前呢，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工作，你信了耶稣，你这个从前，这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个死已经死了，所以这个过去死掉了。这个过去，你要知道，过去你从这样的心思意念，你生出来的是什么呢？你生出来就是那些肉体，那种各种种种的污秽，这是你的从前。但是今天你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了，你已经是什么新人？新人跟旧人是有个很强烈的对比的。今天我们一个新人是整个改变了，整个改变。以弗所书讲说，你这个新人要把它落实下来，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因此圣徒相通的时候，我们怎么跟别人来沟通，怎么跟别人来交流，怎么跟人家来互动，在人际关系里面，这个层次是很重要的。你的心要改，那你的心耶稣基督已经改变了，你剩下的，如果我坐在我们当中，我相信都是基督徒，你就要去顺服神的话语，去把它操练操练再操练。所以在一个所谓的心我里面，你现在这颗心不一样了，你有一个新的态度，是真理的那种认知了解，是对神有知识的，你的心不再刚硬的，是柔软的，而且呢，你是一个知足的心，你的欲望是圣灵中的那种欲望了，不是自己以前从前的那种欲望。那么从这样新的一颗心里面就会生出来，这就是所以你要把神坐在你这颗，把这个败坏的心整个更新，整个改变，破除了罪恶的权势在你身上。你这颗新的心现在是你的责任，要把它做出来。你要恐惧战惊，把你得救的功夫把它做出来。你不能做成你的得救，得救是神已经救了你，神做成，但是神坐在你心里面，你要恐惧战惊，把它表现出来。也就是说，神不会帮我们表现我们应该表现的部分，但神却会救我们。那个救是神能够救的，神救完你了，你现在那这个神已经给你神国的公民了， interview 通过了，靠着耶稣的宝血了，通过了，你拿到神国公民了。好，现在请你学习怎么活在神国里面，你要把它做出来。从前在中国噗随地吐痰，现在到美国忍一忍，到厕所里面去吐。从前的排队哇真香，现在呢到美国哎排队。从前旧人在旧的国度里面这样那样那样，现在在神国里面哎学习。这就是我们要开始去学习，我们要学习的部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真理的圣洁，是神的义，是真理的义，不是我们自己的。也就是说，到最后我们必须要向神，我们要学习。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跟圣徒互动的过程里面，跟配偶之间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在公司里面同事关系，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关系，这个都是你的心我，你要把它学习表现出来。 所以呢，这个叫做成圣的过程。那今天我们特别是要从以佛所述来讲，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所以你们生气不要犯罪，所以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所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怎么跟圣徒相通。第一，你要认识到你的言语是大有威力的，你不要说你觉得人家说你什么你不在乎，那是骗你的，真的。不管人家好好说不好好说都会影响你。比方说我说妮娜，亏我还认识你了，你真是下山的、啊、你听着你心里面很难受的，对不对？公众场合你不发作的，私下你要发作的。没有人可以免于别人对我们话语的影响力，这就隐含我们的话语对别人有拆毁的力量，也有造就的力量。所以污秽的言语一句话都不可出口。你要认识到我们嘴巴很有力的，雅各书说我们嘴巴那个舌头，对不对？可以把整个世界燃烧起来的，小小的一句话可以把整个人点燃起来的。还有第二个，你要认识到我们讲话其实把我们这个人的本质显露出来。你讲什么话呢？你为什么骂人家下三滥呢？因为你没有煮海鲜面给我吃，哈哈，以少贪爱红豆汤，你的本质肉体的情欲。很多我们在外面所讲的其实都把我们这个生命的本质呢显明出来。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现在要学习的是在你的言语上你要去成长，要有智慧，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今天我要特别在言语上成长有智慧的这一部分想跟大家谈，就是说你一定要了解你外面的嘴巴。你说老师我拙口笨舌，不，你一点都不拙口笨舌。你说我不会讲话，以前我在纽约新兴神学院教书，我们那个自我成长的课程，圣经辅导课程第一门就是自己嘛。然后呢我就说好，大家三分钟自我介绍一下，我想两小时三分钟大家讲一讲。结果我就说你们就把自己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啊，然后为什么学这门课，稍微哦没有没有，我只说三分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对课程的期待，我就这样。然后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那我们就从这位开始。然后后面马上就有一个医生的太太举手，他就这样，老师我不会说话，意思就是说他不会说话。那我想好吧，不会说话，我说那这样吧，你就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还有是谁推荐你来上这门课，你怎么知道我们有这门课，还有你想从这门课你想你期望学些什么，你就说吧。好了，大家真的就三分钟以内讲完，轮到他的时候，我叫谁，我先生做什么，我咋的一讲了，哇呀呀呀，妈妈咪呀，27分钟。所以你拙口笨舌吗？我告诉你，你不是拙口笨舌，你是怕讲出来之后别人怎么看我，丢脸，我把自己讲出来别人会不会从我话里面抓到把柄，别人会不会从我话里面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来攻击我等等等等等。所以你不会讲话的人不是你，是你有太多的自己，你不会讲上帝的话，因为你没有上帝的话。那些口若悬河像你台英老师那种讲话就讲两个钟头还不给我们下课的人，我有一次晚上上课3小时，我竟然一口气讲完，我都不觉得累。就同学们上完就说，老师我们还没吃饭了，我说好，那下课休息10分钟。老师今天的课已经上完了，我说啊，3小时了吗？已经讲了3小时。所以那些口若悬河的人，那种鸭子伶牙俐嘴的人，我告诉你，这种人啊，如果你讲的话都是神的话，恭喜你，真的你是神所用的器皿，因为你很会讲话。可是我跟你讲，神很公平的，那些很会讲话的人啊，一旦要为自己讲话就讲得不好，因为一旦为自己讲话，自己里面那种私情邪欲什么东西都会出现的。我讲我自己，我自己是很会说神的话的人，但是一旦我要为自己讲话，我一定讲得不好，真的，我讲的那种所有东西都显明出来。所以会讲话的人跟不会讲话的人都从心里面出来的，心在我们言语沟通上是很重要的，心在你外面行为表现上是很重要。从前你们的心是虚妄的、昏昧的、无知的、刚硬的，想要贪行种种更多的事情，喜爱感官的享受，喜爱种种的污秽，那是从前。现在我们不一样，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心，我们有新的态度，我们有真正的仁义和圣洁，我们是向神的。 所以这一颗像神的心就不一样，就要去长，长出来。你的心已经正确了，你就要开始去结果子。我们跟别人的沟通是一个沟通学上有讲沟通是什么 one way two way 什么，我们在这边我们要特别强调它是一个 transformation， 沟通其实是一个更新，一个改变。不信的话我跟你说，您嫂夫人 在现场吗？你的姐妹你的妻子在现场吗？啊，我们就拿你做例子啊。哎，这个弟兄啊，哦，你是执事会主席哦，我就觉得你真的很爱主哎。好，换你讲，随便你讲都可以。
谢谢。
我就觉得啊，在这个年代要找到这么爱主人真的不多哎。哎，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空哦？那个我们姐妹会哦，有这个能不能请你来帮我们这个讲一篇小道啊？
不行。
这样子哦，好吧，那下一次再聊。好，下一次再来。哎，弟兄啊，我们上次哦姐妹会查这个以弗所说哦。那我有一个问题呢，那个李老师说的希望的心，不知道什么叫希望心，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希望就是骄傲。
哦，这样子哦，我怎么真，我以前都没想到，哇，你真厉害，谢谢谢谢。好，再下一个礼拜我再跟你谈。我告诉你，谈久了，谈多了，请注意哦，前提是他是弟兄，我是姐妹，谈久了，谈多了怎么样？少夫人你要紧张嘛，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沟通是一种 transformation， 它不断的在改变我，影响我，我也不断在改变它，影响它。所以久了，哎，弟兄啊，我们现在哦，你我听说你这个圣诞节有一个礼拜假期是吗？是。假设他回答是，那个我们那个巴西哦，那个宣教士哈，现在邀请我们过去，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负担啊？因为你平常在教会都在讲宣教宣教嘛，怎么样？我们组个队去吧。好啊，那我们这个队呢有四个人，我、你，还有我们的牧师，还有喜元兄。好，成型了。所以哪四个人去了？哪四个人？我这个弟兄，少夫人去了没？没去。啊，我们在那里什么勾当都没做啊，我们就是去很敬虔的宣教传福音，回来呢，哇，我们好多那种见证好分享哦，对不对？沟通交流，沟通交流。我告诉你，久了之后就怎么样？久了会出问题的，这是真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其实都是很敬虔的来往，来往到最后就非常的敬虔，到最后。就不知道怎么就走在一起了。为什么？因为沟通就是一个生命的交流。好像这是我，另外一瓶水是你，这里有个杯子，我今天花了两小时，我把我生命倒了两小时，你也花了你的生命倒出来两小时，对吧？然后呢，这两小时我们倒出来，这两小时跟你两小时混合在一起，又倒回来我，又倒回来你，我是白色，你是红色，所以两小时两小时，再接下去两小时两小时混在一起，再倒回来我，再倒回来你。我告诉你，久了之后，我的白已经不白了，变成什么？你的红也不红了，变成什么？变成我瓶中有你，你瓶中有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也就是说，沟通交流是一种生命的交流，是一种更新，是一种变化，是一种改变。所以你想，你跟别人在交流的时候，你不是讲吗？时间要，这亲密关系是要花时间培养的呀，对不对？今天我如果说，少夫人啊，晚上我到你家去啊，我跟你讲，我不吃肉的啊，我只别给我煮牛肉面，我就吃海鲜面。还有呢，我跟你讲，少油少盐，不放味精。你回去的时候，你说这个李谭怎么那么难搞啊？做一个传道人这么贪爱肉体的舒服吗？还给我指定菜单呢？但是我如果文倩啊。那个我还是跟过去一样啊，我就吃海鲜。文静说知道啊，早就知道，今天已经预备好了海鲜炒米粉。为什么？因为我们俩姐妹俩有情感的交流，过去已经都知道，她都知道为什么我不吃，你知道吗？她知道隐含什么？接纳，接纳就隐含什么？她就不会说哎呀李谭燕你怎么那么挑剔啊，哎，这个给你这个吃你还不吃那不吃这，她不会这样想。所以花时间沟通是很重要的，沟通又是一种生命的交流，是一种更新变化的话，那么你从 这里面你新的心出来的是新的好的果子，新心出来的在圣经里面就开始描述，以弗所书那边就开始描述出来的那些好的果子，你要去跟别人互动的是敬虔的心，敬虔的果子。不敬虔的心，我告诉你，就算你外表很敬虔，久了之后影响别人都是不敬虔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来谈一谈敬虔，敬虔的语言这五个你要记起来。第一， be honest， 所以你们要诚实，这是从圣经里面讲。第二，生气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要及时清账，不溯既往。第三，当我们在谈事情的时候，不要涉及人身攻击，要就事论事，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有一次我去东京，我带出来一个姐妹在那里做日本宣教士，然后她就要带我去什么吃面啊什么的啊，去公园什么，然后我就问她说 是走这条路吗，她说是啊，我们就走。然后我说是这个入口吗，她说是，我们就走。然后接下去她要带我们去一个面馆，我说是这个面馆吗，是这样子吗，她说谭英姐 trust me， 我说我没有不 trust 你啊，她说可是你问我是这样吗，我说对啊，因为我不懂得 direction， 我就问你是不是这条路啊，你明白吗？就单单问你一个这条路，你也能把它想成说你每次在问我这条路，隐含你不信任我，这样的办事情，这样的人际关系就很难搞，对不对？这就是你心里面有问题嘛，你心里面有问题你把它显明出来嘛。你对这个处境，要是我人家说是这条路吗，我说是，他说百分百确定，我说哎呀我走了一百遍肯定是，有没有修路，会不会此路不通什么 detour 绕路了，我说那我就不敢保证，对不对？我才不会说你不信任我，你知道吗？所以对我们来讲 attack the problem， 有一次我们老师讲话 讲课讲太快，他说 we should attack the person not the problem， 我们说 yes、啊、we should attack the person， 我们应该攻击人哦，不是，我们应该什么把问题干掉，不是把人干掉，我们应该解决问题，不是解决人。还有你沟通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到我们自己里面有罪性，而且有伪装，然后我们就会来谈谈那些东西怎么运作。最后我们真正要说话应该怎么说话，我们要积极的说认罪的话，积极的说饶恕的话，而不是自我防卫的话，那很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要飞快一点，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互为肢体意思就是说，大脑说把这手去拿啊，左手开罐，好，眼睛看着他喝。可是我告诉你，今天不通是什么？大脑说拿，我一拿没拿中，你知道吗？这个大脑不听使唤，拿不动。然后好不容易拿中了，好，把它打开。你看这是怎么会打不开呢？好，打开之后说喝，这能不能弄湿啊？这能不能弄湿？不能。这就嘟嘟嘟从这里流出来了，那就表示什么？中风嘛，对不对？你们没有照顾过中风的病人吗？中风的病人就是这样嘛，要拿拿不动嘛，弄不了嘛，不通。所以基督徒相通的时候，圣徒相通，什么时候我们基督徒会中风不通，圣徒不通，不能说诚实话呢？有罪的时候。罪就是里面拦阻的，中风了，它不通了，不通了。所以当我们在操练诚实的时候，请你注意一下诚实的原则。第一，你说我不说谎，那是消极的，圣经里面不但要我们消极的，还要我们积极的。那个你消极的没有去做一件事，但你没有积极的去做一件好事，在圣经里面是 guilty。 那个好心的撒玛利亚妇人，那耶稣为什么骂他们那两个，一个法利赛一个宗教师，就是你他走过去说啊，他被强盗打了，感谢主不是我打他的，走了， I'm not guilty， 我没有犯了谋杀人的罪。可是你应该积极救人，你没有积极救人。所以圣经十诫里面告诉你说你不可以这样做的，那就隐含你不可以做 A 的事情，就隐含你要积极去做跟他相反的那一面的事。你不可以杀人，就隐含你要积极的救人。那同样道理，当圣经里面说不可做假见证的时候，你说我没说谎，但你也没说真理的话。所以真理，说真实的话比不说谎更重要。 第二点，当你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了解到为什么我们需要说真理的话，说诚实话，因为我们互为肢体，否则就怎么中风不通了。第三点，当我们要说诚实话的时候，这就隐含你得诚实。诚实是什么？把自己打开来，打开来就很可怕，因为打开来里面很多东西的被人家看见赤裸裸的，而且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哇，你什么都知道，我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会触动我，你以后就抓住我的弱点等等等等等，对不对？打开自己是很 vulnerable， 很容易受伤害的，真的。但是呢，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你怕什么呢？凡事相信嘛，神掌权嘛。如果我跟你讲真理的话，回过头来你要捅我一刀，那没办法，神都知道，而且神在创世以前神知道，而且神许可，那我就表示神掌权，神一定会保护我，神一定有什么要我学的，那我就学了，就这样。我干嘛为自己图谋大事？我干嘛那么紧张？我不需要。所以注意，把自己很诚实的打开并不容易。夫妻之间的沟通常常会沟通有困难，人跟人之间沟通常常会有困难。我以前沟通是很不好的沟通的人，我每次都说了，比方说我沟通会是这样的，你干嘛那么早就去睡觉呢？那人家也莫名其妙说你读书干我什么事。其实我应该这样讲，我一个人读书我读得好辛苦哦，我真的不想读，那我看你睡觉呢，我也很容易打瞌睡，能不能请你帮我，就是我睡觉的时候你能不能好不好陪我在旁边一下，我要读书的时候十二点了，你能不能在旁边陪我熬一个小时好吗？但我们不这样讲，我们说你怎么就跑去睡觉了，你看你看你睡那么早干什么，这就是你我们讲话都是这样子，我们不会说哎呀那个Lina 我今晚可不可以睡你们家，不行，我今天有课，你都是这样子的，你都是把别人摆在第一位，你都没有把我摆在第一位，你看你的车都借给别人，还两辆车借给别人，从来都不借给我。其实我应该讲的是什么，我说我能不能住你家，你说不行，我应该说如果你能帮我让我住你家是最好，因为我今天实在没有地方去住，然后我如果再赶回纽约的话，明天一早我要赶到纽约市，我这样来回跑很辛苦，那能不能就让我在你家客厅挤一夜也行，这是在讲我的部分。那你不把你的难处讲出来，你不把你的恐惧惊慌你的所有的东西讲出来，对吧？那人家一听 no， 人家也搞不清楚你的状况，然后呢我能不能住你家，不行，我们家可能好吧，回去之后坐在车上就在那自怜自爱苦读，然后上课礼拜一早出门的时候眼睛又困得要死的时候，人家问我怎么样，哎呀别说了，我有一个那二十几年的老朋友，哼，我还不如他新进人三个月来的那朋友呢，他那三个月的朋友呢到他家去，结果我跟他说我能不能住他家，他说不行，就因为那三个月，你看人都是这样，有了新欢就忘了旧爱。好，那可能这就是我的想法，对不对？我可能就会这样想，你看我那个朋友一副那种酸葡萄心，其实你又没有把你的难处讲清楚，人家怎么会知道，那人家房间只有一个，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是这样，不能够接受别人在沟通里面讲出一些什么东西，他受到伤害，他有很多东西他藏在里面不讲的，这样子是很没有意思的，这样子呢伤到自己也伤到别人。所以沟通很重要，因为当你里面你不讲真理的话，不讲诚实话的时候，那表示你隐藏了一些东西在里面，而隐藏那些东西呢通常都是不合圣经的。你可以讲出来大家一起来解决，你不解决你就偏偏绕着弯子讲，那很辛苦。那我们要讲诚实话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要知道诚实的相反就是什么，不诚实，欺骗。通常什么叫欺骗，我跟你说，双重信息的沟通是很辛苦的。什么叫双重信息？就是我讲的是这个，但我送出来是另外一个，让人家搞不清楚你是哪一个。比方说我脸就这样，然后你们就说李老师你生气了没有，其实我嘴巴讲没有，其实我的表情就说什么有。我们都是这样，我讲这话是不是很伤你？哪有伤我，你怎么可能伤到我，其实我很受伤害，否则我怎么会说哪有伤我，你怎么可能伤到我，那种音调那种表情，这就叫双重信息，这是一种 lie， 一种谎言，一种欺骗。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什么间接模糊，我们呢该直接讲的不直接讲，绕个弯，很讨厌，在外面一直打转。就像比方说我想跟丈夫讲一句话，我们要去学沟通，丈夫都不沟通，哇，今天呢听到李老师的信息了，赶快呢把那个录音带买回来，然后成天就在丈夫在的时候就放给他看，还说这是我的学习。其实你应该直接去跟丈夫沟通嘛，对不对？就是这种间接模糊，模糊的沟通很辛苦。还有误导，我们会给人家误导，你知道吗？把人家呢没有导到那个问题的核心，导到外面去，所以呢这样沟通是很辛苦的。那在诚实当中，除了你要辨明这种谎言欺骗的这种形式之外呢，你还要注意我们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呢？说的跟你自己心里的意思不合。然后我曾经带很多同工，他们讲出来的话，我说啊，你是这个意思啊？他说不是，不，老师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是你刚刚讲出来就是这个，你白纸黑字我重复一遍。他说不是的，我讲那句话其实我的意思是这样，那你的意思跟这里啊，跟你讲出来的话是相反的，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你说的会跟你自己的意思不合呢？其实你最直接冲出来的才真正是你真正的意思。等那个真正意思讲出来了，发现啊碰到困难了，人际关系沟通有困难了，你才什么才再去想我应该怎么做，正确的是什么，你才在那边做补救。第二个呢，论人是非 gossip 是最糟糕的。 gossip 是违背诚实的原则。 gossip 是什么？ gossip 是到别人面前去讲这个人的事情，你要跟他讲你就直接跟他讲，对不对？干嘛在后面讲？第三就是奉承。奉承是什么？奉承就是在当事人面前讲不真实的话。我应该跟他讲说姐妹你这样做不好，就我不去讲，我跑去别人面前讲，这叫论人是非。应该讲别人的不是，勇敢去面质 confrontation， 但我们不敢。应该温柔的有智慧的去跟对方提醒，我们不敢。我们跑去跟别人提醒说，你看那个张三哦，他很没有爱心，他怎么的他怎么的，我们跑去跟别人讲。然后呢我们跑去跟当事人讲原本不属于当事人的东西，哎呀你好有爱心啊，哎呦你好有耐心啊，其实我们心想说你这个人坏得不得了啊，这个叫奉承，这也是不诚实。还有漫不经心，漫不经心就是你讲的话真的是很漫不经心，你根本没有深思熟虑，金苹果落在银瓦子里，你没有，你哗哗讲了一堆东西，漫不经心啊，那也是很不诚实的。还有沉默，你应该勇敢站起来说真理的话的时候，你应该站起来，你采取沉默。你以为沉默就是我不表态或我没有说话，错了。大众一般世俗认定沉默就是是，那到时候你沉默之后，人家说你就是这样，你说没有啊，怎么没有？你那时候在那，你就是没讲啊，我没讲不代表我就是那意思啊，你看你狡辩。所以这样的人也很辛苦。那你既然不是那样子，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呢？对不对？这些背后都有心理的问题，因为都有里面的根源问题。如果你们需要辅导，你们再来找我，再告诉你根源问题是什么。第二个，我们要及时清障，不溯既往，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及时清障就是当我们俩之间吵架的时候，我们的确会有嫌隙在那里。然后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在坛上献祭，意思就是说你到上帝面前，到神的面前就是献祭了，就是崇拜。如果想起弟兄有人向你怀着嫌隙，那表示说你知道那个人跟你不合了，是你，不是你等着他来跟你道歉，是你主动要去跟他和好的，这是圣经上的教导。否则你就会记嫌，你会记恨，你会记仇。然后呢，我们在讨论生气的时候，请你注意，有时候你的生气是righteous anger， 是合神心意的生气，所以生气本身不会是问题。但是生气呢，你可能会犯罪，所以你在床上哦，你应当畏惧，不要犯罪，你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意思是说，你在床上睡觉的时候，你要思想是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神要我学什么功课，你要肃静等候神，而不是自己这样想啊。然后三更半夜呢，还把那个拿出来审判，来人呐，传犯人 Lina 拿出来审判。Lina 你知道吗？那天我要去你家，我要吃海鲜面，你竟胆敢不给我海鲜面！来人呐，打30大板，打！Lina 你真该死，下山了，不不不，好，30大板打完了，好，押回大牢继续关。好，结果人家睡得好好的，你 你是睡不好的。所以生气你要注意哦，生气很容易让我们犯罪。那这一句话意思就是你一定要正视你的怒气，然后看看你的怒气合不合神的心意。你的这个对他的审判说你错了，所以你才生气嘛。你对他说他错了，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如果有，那圣经教导你要怎么处理。因为他错了是他跟上帝的事，你怎么去处理，怎么去反应，那是你要学的功课。所以呢，不是忽视他说没有没有我没有生气，说没有生气，结果你第二天气愤愤的，你还是有生气，这样是不诚实的。第三，我们要就事论事，污秽的言语一句话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意思就是说要说出来话，造就人好的话，健康的话。健康的话，什么是健康的话？什么是健康的话？什么是造就人的话？你觉得什么是造就人的话？什么是造就人的话？鼓励的话不一定。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很在乎别人怎么看她，她很要她那该死的自尊心。然后她上台去做见证了，下来我说你这个见证里面哦，没有神。老师，你为什么都不鼓励我？我心想，你就这么要死的要别人给你称赞肯定，要那该死的自尊心，你上台就一定要下台之后人家都说你好啊。我还说哎呀没关系啊，你这个很不错。这并不引导他在基督里成长成熟。所以什么叫健康的话？是引导对方能够在基督里面去成长，把他带到基督的面前，让他能够支取基督的恩典去成长去成熟。很多人都说 no 就是他很伤心的时候我们就说没关系啦。我告诉你，那些 depression 人，我如果顺着他的话，他一辈子都起不来。教会里面常常面对那些抑郁症的人哦，十年搞不通了，送到我这里来，送到我这里来，他就开始讲他爸妈要什么，爸爸死掉，妈妈要结婚了，然后他不要他妈结婚，他妈还是结婚了，所以呢心里很难受啊，然后就生病啊，然后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最后就起不了床。所以今天就老师你看我妈就是这样，他心里面就只有我就是只有他的继父。我如果说哎呀那真是哈、哦，你这做人家的养什么继，这个叫怎么讲，继就是你的继父继母，你是人家的孩子，那个名称叫什么？拖油瓶呀、yeah. 是啊，真不容易哈、哦，难怪你，我如果顺着你这样讲的话，我告诉你，我是在浪费你的时间跟浪费你的金钱，因为你来看我要缴费的，所以我必须要在爱里面跟你说诚实话。所以你妈妈结婚的时候多大？我大三。哦，那你已经超过十八岁，你知道吗？你超过十八岁大三哦，你已经不在你父母的管辖权之下，意思就是你是一个独立的小独立的 young adult。那你妈妈呢？她有她的自由，她可以选择再婚的，你知道吗？那你这样不要你妈妈再婚，说实在话，你很自私哎。我必须要这样说诚实话，我不说她自私，她就越来越是受害人形象，越来越 depression。那人家送到我这里来呢，十年也辅导不起来，你明白吗？所以。什么叫做健康的话？针对事情来谈论。你在跟别人互动的时候要说造就人的话，那就表示你了解对方。了解对方要有两种层次的了解，一种是对所有的人的人性的了解，人性，你不要只是很模糊说亚当，然后我们都是堕落的，你要特别了解什么叫堕落的。还有你要对这一个人的堕落的那一面的特别的了解，他有什么优点，他有什么缺点，什么东西会踩到他的地雷，你要特别知道哦，原来，然后原来他上台做完见证就要我说他好，他就是那种该死的自尊心不死，你要了解，你才能针对他你来跟他互动，否则呢你也搞不清楚你是怎么踩到他的地雷的。然后呢，当我们在了解一个人的时候，请你注意，我们要解决的是这个人的问题，不是这个人。那你说这个问题是跟着他人，对，所以呢，你就要操练去爱这个人，但是呢，不放过他身上的罪。我们在学校上圣经辅导学，讲到人人格论的时候，我的老师啊 ，A. Welch 就是写的那本《When People Are Big and God Is Small》那本书的作者， 我们学会翻成中文，就是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了，你们当中的人买这些书。这个老师他曾经在教我们课的时候，他讲 God is pursuing us with his grace， 神今天用他的恩典在追着我们，追求着我们，神用恩典跟爱在追着我们。所以呢，我们跟别人在互动的时候，我们也要用恩典跟爱去追着这个人。所以我是用恩典跟爱来追着你的缺点，追着你的过犯，我不是用 punishment 来追着你，追着你抓住你的不是不放。不，我来跟你讲这个不好，你有骄傲，你自大，你什么，是因为这个东西会败坏你的品德，会使你 paralyze， 以后神不能用你。我一定要这样诚实跟你讲，因为我希望你能够悔改回头。当你悔改回头的时候，你不就变得很美了吗？你变得很美的时候，你不就能够被神用来造就更多的人吗？我告诉你，要是我是你仇敌了，最好你一蹶不振，不要起来，对不对？我哪希望看到哇你被神所重用？我如果是你仇敌的话，我才不愿意看见，是吧？所以你要想清楚啊，想清楚。因此，你要去跟别人互动的时候，请注意倾听是很重要的。你看我讲话很快，对不对？我跟你讲，如果你要跟人家吵架的话，你找我去，没有人吵得过我，而且我吵的架都是真理，我反应快，听得快。所以你以为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你错了。你以为那些讲话很慢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我告诉你错，他们没有专心在听，他们听不出重点，他们听不出人家到底在讲些什么。我听得出来，不信我示范给你看。来 Lina， 我们做一个示范，你随便 pick up 一个话题，就是我俩之间的问题，你说。 Lina 说吧。能不能请你举个例子说说看？是啊，真的很抱歉。我想我这样改来改去，你一定觉得很 frustrated。本来你是预备这样的，结果没想我 plan B 来，你又得改了，是吧？这叫专心倾听。我听出来了，你听出来吗？你没有，你听出来是这样哈。同样，我们再示范一遍，你讲同样的话。那事情总是在变嘛，那事情变了我也不知道啊，这也不能怪我啊。你看到没有，我们没有在倾听，就是哇你现在在说我不是，我要赶快证明我的事，我一点都不在乎你心里想什么，什么让你很 frustrated， 你为什么觉得我改来改去？我说你觉得我 changeable 多变，我现在就要把你认为我的多变改变，让你呢觉得我不是多变的人，所以我要改变你对我的看法，我而不是你很 frustrated。 所以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我跟他们交流之后，我觉得很 frustrated， 因为我发现我很了解他们，但是他们并不了解我。我讲话是快的，我听话是快的，这不代表我没有在倾听，可是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发现很多人没有在训练自己在倾听，所以沟通起来，没有倾听的人沟通起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辛苦。还有当我们在倾听的时候，请你注意一下，倾听是你要去操练的一个技巧，它不是 born with， 它不是你生来就有的。我是认识我人都知道，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我是左口笨舌的人，我的老师都可以证明。但是等我信主之后呢，神改变了我，然后我就开始操练，又操练，操练又操练。所以你一定要去操练，先把自己放下来。我想了解一下你到底想表示什么，你这样说你背后你在想些什么，这是我。所以有人说台玉你还真厉害啊，还半年前的事你早就知道，那是因为我在倾听，我没有我自己。当我们有太多自己的时候，我们去听别人的时候，我们都先考虑到自己自我的利益，所以我们已经没有考虑到别人，我们没有在听别人，所以我们就不了解别人。你会发现当你什么叫做旁观者清，就是跟你无关的你看得很清楚，跟你有关的呢当局者迷，因为你自己有太多的自己。 所以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倾听者，就是没有自己。那没有自己，那你用什么标准去看对方，去了解对方？用神的话，所以你才能够跟别人在互动的时候，那你是说我本来说要带一个人，后来不带一个人，所以让你很为难是吧？那真的很不好意思哦，他很为难，对不对？那我就在讲，好，那我感到很抱歉，不过也感谢主，最后终于定下来了，是不是？那人际关系就不需要吵架，是不是？然后呢，接下去再讲这个所谓的攻击问题，不做人身攻击的时候呢，这一点你要注意哦。我们什么叫做人身攻击？就是把一些事情夸大，你总是，你就是，这、就是夸大，用一个例证来代表所有的例证。但是你要了解到一个人他这样做的时候，你要了解他背后的根源问题。好，他一次性有没有第二次，有没有第三次，你要看清楚。如果他常常这样，你就跟他讲说你有好几次都是这样，这样子呢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你，你就告诉对方，他说我不是说谎人，你说我也相信你不是说谎人，但是你在这件事情上你说谎，第二件事情你说谎，第三件事情你说了谎，你可以这样一件事一件事跟他就事论事来谈。还有不要把人贴标签，什么你就是脾气不好的人，那每个人对脾气不好都有一些想法，对不对？我的脾气不好是哇，我跟你讲三遍你听不懂，我就不想跟你讲，我没耐心。可是一般人那么脾气不好就是什么拿这个啊打啊打你滚滚滚啊，对不对？所以所有跟这个标签有关的东西呢都进来了，最好不要给人家贴标签。还有不要使用那种不入流的手段去攻击别人，今天的不入流的手段也太多了，我们也不一个一个谈，但是不要这样。还有不要去假设别人的动机，你只能把他的行为跟他内心的果子做连结，如果他行为没有显明出来的，你不要假设他的动机，这点是很重要。那第四，要认识你的罪性跟罪性所采用的伪装，就是所有的苦毒、恼恨、愤怒、扰让、诽谤都应该从我们当中除掉。这个里面请你特别注意一下，当我们在讲罪性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罪性是怎么伪装起来吗？请你注意一下，当我们里面有怒气的时候，圣经里面说叫我们不要生气的时候，他其实在告诉你，你是用很多东西在伪装你的怒气。一个生气的人，什么叫生气？生气就是说我有一把尺，我用这把尺来衡量我所看见的人事物，然后发现他不合我这个尺，我就说你错，错完之后呢，我就要执行对你的错的审判。这是我们的 self-righteous。 神的怒气是神有一把尺，他衡量之后说你错，然后呢，这是 God's righteousness， 神的 righteousness， 神的义出来，神就用他的方式来发泄他的义怒。神怎么发泄义怒？神就一怒而安天下，神就让耶稣基督来除去世人的罪，把人的生命挽回。那你就要学习怎么发脾气，有人犯错了你就要一怒，然后把他的这个错，把他的罪给解决掉，但是把这个人的生命把他挽回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呢，请你注意一下，我们的确会有负面，会有偏见。我跟你说，我们在座不多的人是都是相同个性，物以类聚。你如果讨厌我这种个性的人，我告诉你，你对我会容易有偏见的。比如说李老师讲课是不错了，不过你就有一个不过，一定有负面偏见的。我们对于那种我们跟我们不同一类的人我们有偏见，但是我们要学习没有偏见。以前我告诉你我对哪一类的人呢很有偏见，我对那种所谓的小家碧玉人我很受不了，真受不了。所以你看我这种人跟小家碧玉人肯定两个人是水火不相容，但是神就改变我，你的 style 跟他的 style 不一样，你们这个 variety 都是彰显神的荣耀，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学习，我很快，我对那种讲话，老师我们下课以后要做什么呢，哎呀妈妈咪呀，在中国讲话要这样讲的啊，老师你好吗，是吗，好的，那就这样子哦，好的，再见。我一看哇，妈妈咪呀，三分钟就过了， 这一分钟可以讲话。骆驼老师，你现在人在哪？我是李老师，我们等一下在天安门广场第二个出口，好，就在那里，好，再见，拜拜。三十秒讲完，然后我就发现中国的长途电话，中国电话费要特别高一点。我就对那种讲话一眼啊受不了。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什么呢？他有反射神的荣美的一面。那如果我们要一起同工呢，那就只好我呢慢五秒钟，他快五秒钟，刚好我们俩就平衡过来。我不能让他五秒钟、十秒钟刷过来，他刷不进来的嘛，对不对？这就隐含你是很慢的人，你对我就要有所包容。因为等紧急状况的时候，一定不是你们这种慢条斯理人出来做决定。那个这个船呢，要右转左转，要撞山了，你说哎，等一下，我们先考虑一下。没得考虑了，你要使用经验什么，刷一下就给它过去了，对吧？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 style 去反射神的荣美，谁都不要说谁不好。有负面有偏见的话，在沟通的时候会特别困难。还有你要知道生气在那里向你招手，生气很爽的，你知道吗？不管是冰山的那种生气或火山的生气都很爽，你要了解到它的诱惑。然后呢，你要注意检查你的心，你的心，求神来鉴察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我们很sinful的，我告诉你哦，sinful到一种程度，有时候里面那个意思哦，你都不知道啊，那是一个试探在那里。有一年我在宾州的某个教会讲到 long time ago， 大概1998-99年，我回我自己的母会讲到，然后我讲到呢，我在上帝面前，今天我还是要如此诚实说，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讲到说我很喜欢吃冰淇淋。结果完了之后，就中午了，中午呢吃完饭之后，有一个姐妹就说：“老师，你等一下是不是要马上走？”我说：“没有。”好，那你等我啊。我说：“等多久？”她说：“大概15-20分钟。”我说：“行。”就我就跟人家聊，大家都差不多要回去了嘛，那个人也回来，然后哗哗哗带了一个什么呢？Supermarket 里面还不是一个，三盒这么大的冰淇淋，您瞧瞧我哪能吃得完？而且我就要回纽约了，不就化掉了？然后从这件事情我就体悟到一点，体悟到什么？我做一个传道人，我不能够随意在公然我的 message 里面去说我喜欢什么，我必须要了解到这里有一个 temptation。就是我可能不知不觉把我喜欢的很微妙的讲出来，到时候就有人来进贡，真的，这是真的，我必须要诚实承认。如果真的我事工上有需要，我应该大胆的为神国的缘故我来募款。但如果我个人有需要，我个人我很想买一件漂亮衣服，我很想吃冰淇淋，这种东西都不用说，这种东西跑去跟上帝说就好了，上帝都知道。我昨天什么都没说，他自己买了冰淇淋，我真的没说，我真没说，啊，所以这种事情就是，你一定要知道，鉴察你的心。我们心很诡诈，我们想说什么来达到什么目的？我告诉你，有的，很不幸的就是这个。自从你了解了圣经，你多一点从神的眼光去看人的时候，哇，你对人的那种人性的认识哦，真的是很认识的。所以呢，要鉴察我们的内心。我们说什么，我们做什么，我们想达到什么，你一定要来检查你自己。因为上帝是用比你更严厉的眼光，比别人更严厉的眼光来检查你，你一定要注意。然后最后我们要学习说话，说什么样的话呢？说认罪的话，说饶恕的话。圣经教导我们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什么叫做认罪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用一种说，我承认我是罪人，我相信我是罪人，而且我真的承认，我知道如今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但是我里面的确我承认这个，我承认，而且我承认我相信神的恩典是真实的，用这种方式来说话。因为如果你问我说，谭英啊，你昨天这样子，你发脾气，你做一个传道你怎么可以发脾气？我告诉你，我的讲话什么叫不认罪的话，什么叫不饶恕话，就是这样。你说哎呀，你昨天干嘛？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嘛？哦，那是因为我昨天呢很累，你知道我这两三天都只睡两个，每天都睡2个钟头嘛，所以我很累，所以我发了脾气。 这时候我讲这句话，我已经用一种我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而且我不相信神的赦罪之恩是真实的，我是用这种心态来说话。那这样的心态就是不是因信称义，是因行为。我必须要用行为来证明我是有资格得救，我是有资格进天堂的。所以现在你说我没资格，我就得说我好。那但是我的确做了一件事让你看到，就是我发了脾气，所以我必须要为我发脾气找一个理由。所以我就说那个是因为我很累，意思是说那个我嘴巴出来骂人的那话不是从我心里面，是我很累。可是学圣经辅导员都讲，身体的疲倦不导致我们犯罪，导致我们犯罪是从心里面，是从心里面。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不相信神的恩典，特别那些骄傲的人，我在讲是因为，哎呀，神真是磨练我啊，就派那些很骄傲的人来跟我同工，我都受不了。每次我说，哎，你这个录音带做错，他就要讲一堆的理由跟我答辩，我就说。这个光碟能够放出去给全中国人看吗？他说不能。我说好，那就不要讲，重做。你不要跟我找理由，不要跟我找借口。你做的不好，你就说老师对不起。那你重做嘛，跟我讲一堆理由干嘛呢？这就是你不相信福音的真实。然后我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跟软弱，就是你认罪了，你知道福音是真实的，我就说好，感谢主，因为我觉得神是真实的。你不认罪，我就很讨厌你，不是因为那个光碟的问题，是因为我讨厌跟一个没有神的人在一起，这个是我的致命伤。我非常讨厌那种满口仁义道德，然后呢却偏偏没有神的，那对我来讲很痛苦。我不在乎我的丑陋，我也不在乎你的丑陋，但我很在乎你的丑陋有没有神来带领你有一条出路。如果我们大家都在那种丑陋当中，那种虚伪当中，那种没有出路当中，我们比不信的人还可怜。真的弟兄姐妹，真的对我来讲，我是很透明的，跟我相处久了，我告诉你，你都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然后我告诉你，我比你知道我的缺点还知道。我前两年生日的时候，我发信给两对夫妻，当时跟我同工常在一起，我说前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说我生日要到了，请你呢给我礼物。我的礼物就是你在我生日之前，你要写出来我生命里面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就这些人都不写给我。到了8月22号晚上，23号我要讲到，22号50岁生日那年，我心想你们都不写，都不送我礼物，算了，我自己送。我自己就开始写，我就开始写给这两对夫妻。然后我就说我明天要讲到，现在呢你们不送我礼物，我送。我说我就开始写我自己很多，一条一条写，写，我就说 A 开始写 ，B 开始写 ，C 开始写，这里面有包含李台，你真难搞啊！你为什么到人家去就要告诉别人，就说我不吃肉？其实不吃肉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便吃两片面包就好。你让接待你的很难接待，我就写下来，好，我就一直写到 Z， 写了26点之后呢，我就写 Z 加一。你看我要妈妈咪呀，11点53分了，我明天要讲到，我就算不写，我说反正就是很多，你们再补充吧，我就寄给他们。就第二天一早起来收到 email 就说，哇，你有这么多缺点哦，哇，那你比我们认识的你啊，你对你自己的认识比我们对你的认识还要认识，你明白吗？就是说你对你自己的缺点的认识应该是比别人对你自己的认识还要认识。那另外一个师母他就笑了，他说谭云，其实我有想过要写，就是写说你这个人真难搞，让接待你的人很不知道怎么接待你，因为你不吃肉。结果你没想到你自己写出来了。那我当然知道我到哪里去，我当然知道我带给别人这个头痛啊，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对不对？我们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你把这些写出来是自我反省，是当别人说你的时候，你早就知道你是那样的，所以你也不需要去防卫自己，说我不是脾气不好的。我们以前在学校读博士班的时候，自我成长，老师要我们学一个生命的缺点，需要成长的地方。我问了三个同工，一个说你脾气不好，一个脾气太急，一个脾气暴躁。我心想说，我哪有呢？我还人家说，请你举个例子说说看。他说那次红灯哦，然后前面人踩刹车，黄灯嘛，哇，你在后面就按喇叭，还说呜呜，然后我就说，那是因为 我还给自己找借口，那是因为我赶着要到新兴神学院教书，我那停车场不好找，在纽约，黄灯可以过去，他为什么不过去？啊，我给自己找了很多借口，那是因为，后来我写不出这个作业，就在作业交的前三天，我没办法了，我就到神面前跪着祷告，我说主啊，我不想为了做作业而做作业，请你光照我，请你光照我，我的根源问题，神就光照我。你知道你脾气不好，你没有耐心，这背后的根源问题是什么吗？哗哗哗哗哗，一堆就出现了。我就从那时候针对我的根源问题，不是针对行为表象，我开始改我的根源，我开始认罪，我开始去操练有神的意识形态。那这么一操练呢，嘿，这个行为上自然就跟上来了，自然就有所改变了。虽然我现在还是很急，还是很快，还是脾气很不好，但是比起1998年，我进步了很多，真的，我进步了很多，不是我自己说。所以呢，你要用一种承认我是罪人，而福音的赦罪之恩永远是真实的，每分每秒，用这种方式来跟人家对话。然后呢，我告诉你，什么叫做认罪，什么叫做不认罪。我们要送出去的信息是一种认罪的信息。所以你去跟别人交流都是这样，弟兄，昨天我们在执事会吵架了，我很抱歉，因为呢，你选择要去东边，我选择要去西边。我当时就想西边特别的重要，那我就觉得你那个东边可以慢慢，结果你没有站在我这里，我心里特恼火，所以我讲话就很大声了。其实呢，是我没有顺服神的主权。如果神的主权说是西边的确是有需要，但 timing 不到的话，我就应该服，因为我不顺服神，然后我就怪罪你要选东边，我请你原谅我，我已经跟神认罪了，请你原谅我。这个叫做认罪的信息。什么叫不认罪的信息？就是弟兄啊，对不起哦，我昨天讲话大声一点啊。不过那是因为你一直坚持要去东边，这叫做不认罪的信息。就是说对不起哦，可是那是因为你，所以我才这个样子，这叫做不认罪的信息。然后呢，饶恕跟不饶恕，跟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永远要学习饶恕。那饶恕是什么呢？饶恕就是我不再抓住你的不是去告诉你，来不利于你；我也不再抓住你的不是去告诉别人，来不利于你；然后我也不抓住你的不是去告诉上帝，来不利于你；我也不抓住你的这种东西来对我自己说，天天在那审判你、苦读，这叫饶恕。这叫真正的饶恕。你不再抓住当事人的罪，假设他真的犯罪，你不再抓住他的罪去对自己提，也不再对别人提，也不再对上帝提，也不再对当事人提，这叫饶恕。不饶恕就是，我跟你说啊，昨天我去他家啊，他没有买冰淇淋给我，昨天我要吃那个海鲜面，他不没有买海鲜面给我，你看到没有？我们在对别人提，我们就犯了认人失德罪。上帝啊，我跟你讲啊，你怎么会给他那么丰富，然后他就连一碗海鲜面他都不买给我呢？他很小气耶。你去指控上帝，上帝你搞错了，你怎么把那么多财产分给他呢？你这个分配有问题，你是在指控上帝。我们在很多的行为的罪上面都不去罪背后的根源问题，我们只说啊，不要说人家坏话不好了。你没有想到为什么你说别人的坏话，那个根源要从根源里面断根。一旦断根之后，感谢主，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圣父就能够相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给别人的是一种神的恩典是真实的，神的饶恕是真实的，可以改变我们也可以改变你，让我们这样来互动。因为圣父相通必须要诚实，必须要这样把神的恩典流露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互为肢体，我们只有一个头，我们只有一位主，我们谁都没有比谁好，但我们一定要处理让我们不通的那个中风。你哪能中风就让它中下去呢？对不对？因为中到最后就越来越瘫痪，中的越多越多，那最后全身就瘫痪了。我们要把它 remove， 这里面心脏不好不通把它通，而这里不通把它通。罪是要处理的，但是我们要处理人的罪，但是我们要保留挽回这个人的灵魂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求你自己施恩的手，这时候透过你圣灵的手指头来触摸在座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的心，不管现在他们面临家庭、婚姻、亲子、婆媳，甚至公司里面的同事，或者亲戚朋友之间，或者甚至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问题，主啊，求你自己施恩的手，真理的灵来触摸，让我们真知道你就在这一切事情当中，你在所发生一切处境当中，你就是我们的背景，你正在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显明我们真的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真的靠着圣灵，我们能够不叫圣灵担忧的来荣耀你。主啊，你正在等候施恩给我们，你正在等候要我们回应你的是敬虔，要我们回应你的可以是荣耀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选择荣耀你，我们愿意选择在人生的每一个小步，每一个日常生活，每一个跟别人互动，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言语举止，我们愿意选择归向你。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越来越像基督，没有自己，放下自己本来可以享受应该有的权利，为了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把自己放下来。求主恩待我们，因为你多给谁，你会向谁多要。当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你就会给我们愿意的心。当你给我们愿意的心的时候，我们面临到人生的考验，我们就能够选择顺服你。当我们愿意选择顺服你的时候，你大能降下来在我们生命中，就使我们有智慧能够去回应，能够荣耀你。主啊，这是我们的呼求，我们愿意荣耀你，永远以你为乐，因为除了耶稣基督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求主祝福我在座每一个弟兄每一个姐妹，还有普天之下没有来的上网听的，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凡是有耳朵的能够听，听得清楚，看能够看得明白，让我们能够回转过来，你就医治我们被盗的疾病。求主祝福这些弟兄姐妹，祝福他们所在的教会，祝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不在乎人数量的多少，但是是个个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将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将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祝福，叫这个教会因此你就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给我们。谢谢主，你自己来得荣耀，听我们感谢祷告，奉我耶稣基督的名，阿门。